感谢主，刚刚弟兄交通了我们的孩子们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啊。那首先呢，他是跟他自己的关系，那弟兄也交通了，他是神的杰作。那在神那里其实他已经是神的杰作了，可是孩子们呢，他在经历过程当中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那第二点呢，就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到实际的操练点呢，就是建立家庭时光啊。那家庭时光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天天的啊，如果家里的大多数都是妈妈啊，或者也有的爸爸，每天呢带孩子有个固定时间，比如睡觉之前，或者是吃晚饭之后，好，有个固定的时间呢，带孩子，一起读读圣经，或者讲圣经故事，然后呢，跟孩子一起唱唱诗歌，跟孩子谈一谈在学校发生的事啊，然后一起祷告。那这个是天天的啊，最好是天天啊。那再有呢，就是一个礼拜有一次的家庭时光，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好，那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那孩子3岁以后哈，弟兄也讲了，他需要朋友，只是家人的关系已经不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为他想到，为他预备。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就是带孩子可以去另外一个小朋友家，啊，跟去送回到家，去跟另外小朋友、另外一个家庭建立关系。啊，那再有一个呢，小朋友除了跟个别的小朋友建立关系以外呢，他需要一个团体的生活啊。那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怎么来满足他团体的跟更多小朋友的之间建立的关系。那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操练点啊，实际操练点就是聚会中的儿童品格员啊。因为我们父母都很忙碌啊，我们再有，如果也有的地方啊是专门另外一个时间有儿童品格员啊，那也很好。那如果你说真的很忙，我没有时间，另外一个时间，那我们大人都聚会嘛，那我们在比如说你小孩聚会啊，或者是区聚会啊，包括主日聚会，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建立聚会中的儿童品格员。那这个重点啊，我就是过一下，因为这个点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呢，培养重点就是性格加上属灵教育啊。我们说过啊，这个属灵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0岁，从怀孕时候开始了。所以我们不能有个观念说啊，那性格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专门讲性格。那你专门讲性格，特别是国内的小朋友啊，他已经有那么多补习班了，那好像是又加了一个补习班啊。那这个有没有用处呢？当然就是有帮助了，但是跟外边的一些补习班就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所以我们跟外边不同的，我们有属灵教育。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性格加上属灵教育啊。那性格这方面呢，对于我这是写的是0到6岁的小朋友啊，主要是建立他呢喜乐啊，开开心心的高兴啊，有秩序，什么事情啊，东西啊放好啊，然后有次有序的殷勤，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有礼貌。尊老爱幼哈，这些我们都要教到，然后遵守规则，啊，这个我们过一下我们要讲啊，我们在儿童品格园的时候也要建立规则。那小朋友之间呢，他们要彼此相爱，公平合理，好，那这些方面呢，都是0到6岁小朋友他需要学习的，那也是我们需要教导他们的。那第二点就是属灵教育，那我们小朋友呢，第一个，学会熟悉唱会唱适合他们年龄的儿童诗歌啊，这个很重要，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所以我们在给孩子预备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啊，这些诗歌是不是适合他这个年龄，这个故事适不适合他们的年龄，故事的长短啊，是不是合音，都要考虑到啊。带孩子祷告，然后让孩子在生活中经历主啊，我们前面也讲了，每个年龄阶段他都有他自己的难处啊，都有他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那他在这样的生活，他那个小的人生、小的生、小的经历当中呢，怎么来经历主、经历主的同在、经历呢父母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主垂听啊，这些都是他主观的经历。那第二点啊，服侍者第一要有负担，第二有交通，第三有祷告，第四有预备，第五要跟孩子和家长建立爱的关系。那这个负担啊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一说 儿童服饰，好，就开始排一堆人，有负担没负担人都放上面了。我觉得开始是不要啊，特别是我们这种特别有家聚会啊，或者是区聚会啊，这个因为主日聚会可能是教会性的啊，可能不一样。但是像我们排聚会的话，我认为哈，就是从有负担的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开始哈，然后再扩展。那下边啊，我第三点呢，就讲一讲，强调一下课程的预备哈，这个很重要啊。以往啊，说心里话，真的很亏欠孩子们。以往比如说，要有儿童服饰了，然后谁告诉我，哎呀，白姊妹，你下次儿童服饰好，那我就去了。我上次也说，十点聚会，我十点十五、十点半才到啊，去了以后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站一站。哦，啊，这边需要我去接单水，我去接单水，就是没有负担了，也没有预备。那这种你说怎么亏欠孩子了？真的，孩子来可能都耽误是孩子的时间，所以我们服侍者必须要认真啊，必须有预备。那预备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时间表，啊，几点到几点聚会？这个聚会的流程，啊，哪个时间段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很详细的时间表。第二个，基本的规则，啊，我们讲到了做什么事都有规则的，孩子到这儿来聚会也是有规则的，啊。下边我都有啊，我再讲。第三个，预备诗歌，我们要会唱这些诗歌，而且我们要预备这些诗歌适合孩子的。我们怎么来唱这诗歌，这些都要预备的。好，故事也是，我们事先要把这故事读一读，好，然后琢磨一下怎么能讲，哎，适合小朋友的年龄，然后小朋友能感兴趣，哎，对他有帮助，这些我们都要动脑筋想的。那第五呢，活动哈，活动就是你可以做手工啊，做艺术活动啊。如果你实在说我不知道预备什么，孩子预备笔和纸就好了，让小朋友自由的绘画就好了。那第六个 snack 啊，坚食，这个给孩子预备坚食，还不仅仅是让孩子怕他饿呀，中间吃点东西，最重要是建立他的餐桌礼仪哈，我们叫 table manner， 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七点就是家访，我觉得家访很重要。我最近啊，我有一些经历，就是我们在我们那个区啊，儿童服饰的时候，因为孩子都小，哎呀，你跟他们说，哎，你坐下来唱歌啊，这个不做，那个要妈妈，哎呀，就是很难。哎，后来呢，有两个弟兄姊妹，我都去过他家，哎，在他家里陪他玩过，去他家跟他父母有个交通，哎，下次再聚会的时候，他就跟我就很好了。然后有个小。那个小孩子他就也不要妈妈了，所以这个要建立私下的关系哈，这是在聚会之外的，去家访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很有帮助。那第八点就是要交通检讨啊，聚会完了以后服侍人在一起检讨一下，然后下次怎么改进哈，要一直有这样的检讨。好，那我下边有一个样本啊，我快速的过一次。这个是零到六岁的一个儿童评估员。那这个呢，我是用主日聚会的时间啊，嗯，我就你可以调整啊，你可以用如果你们是六点到九点就用晚上的时间，所以我就用十点，从十点开始做例子啊。那开始十点到十点十五呢，就是问候啊，迎接孩子哈，有一点那个，比如说因为小朋友他到的时间都不整齐嘛。那我们可以先来的跟他聊聊天呐，或者陪他玩一点玩具。那从十点十五到十点三十唱儿童诗歌的时候啊，我通常我都是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啊，问候每个小朋友啊。唱诗歌的时候啊，我们后边也有一些交通啊，这个也是啊。其实不需要唱那么多啊，小小孩来讲啊，你这个诗歌的顺序最好都一致。小朋友可好玩了，你要是。你今天唱一二三四五六七，下次我第一个我就唱耶稣喜爱这个小孩，他马上就说你唱错了，你要唱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他因为他有秩序感敏感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顺序都可以不变啊。然后十点三十到十点四十五是故事时间啊。我过一下我要讲那关于唱诗歌后边有注意事项啊。我们那边是我们那边的孩子是两。我们看到小孩是两岁到六岁的，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区域呢，小朋友是两到三岁的，基本我们都是用当我是小小婴孩啊，因为在美国他们的中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用四五岁小朋友听那个当我是小小婴孩也都不错。但是 当我是小小婴孩三岁以内的孩子呢，可能这个故事有点长了，那服侍的人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要缩短一下，可能因为那有的故事可以给他变成两个故事哈，都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灵活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做调整。那10:45到11:我们就是吃间食的时间了啊。我这边写的是学习礼貌语言，这个吃间食的时间给孩子预备的东西一定是健康食品哈，不给孩子预备糖哈。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呀，然后哎呀，为了让小朋友高兴啊，给他糖，然后奖励也给奖励糖。我说为什么要奖励糖呢？每个家长都不让孩子吃糖，哈，像我们家只要看到糖，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我都丢掉的。所以我那时候有姊妹说奖励糖，我跟她说不要给我家孩子奖励糖，你奖励糖就给我带来麻烦了哈。所以我们要给孩子要健康食品，这个很重要的。当然你水果都买新鲜的水果哈，也要买小朋友喜欢吃的。小朋友你知道他喜欢吃葡萄，你就给他买葡萄啊，喜欢吃香蕉买香蕉。通常小朋友在家里不吃的到这里都吃，都抢着吃。最重要的学习礼貌语言啊，要知道说 yes please no thank you。 好，我们也要尊重他，我们不要说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小朋友不管吃不吃都给啊，葡萄每个人都给，香蕉每个人都给，你要问问他。所以很多的浪费的，你问他你要吃香蕉吗？啊，他说啊 ，yes please 啊，他说不要就 no thank you， 啊是可以的，他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水果可以预备两种的，啊，我们饼干也可以预备两种的，小朋友是可以有选择的。那他说都不要，其实可以的，哈，做家长的不要想，哎呦我孩子为什么没有？他现在不需要吃 ，is OK 哈。所以但是他要学习怎么说我不需要哈 ，no thank you。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详细的就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太多了，包括他怎么去洗手，好，比如说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怎么洗手，然后怎么从我们在上次啊，在我们开了套小牌，就是训练小朋友，因为我们从他要去洗手的时候要经过大人聚会的地方，那我们就要跟他说好，我们小朋友我们下面排队洗手，排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看小朋友谁预备好了我先叫谁啊，排队，然后一个站好以后说我们要去洗手，我们洗手走过的路过呢，大人爸爸妈妈在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点声音啊，每个小朋友都不能有声音啊，然后看小朋友们预备好，都预备好了，好，我们把手背过去，好，我们一个一个走，不能有任何声音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你怎么训练他，小朋友就会遵守的啊，非常好的，回来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然后11:00到11:30这个时候有些艺术活动，我刚刚讲了，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给小孩子画画就好了，给他笔和纸就好了，那个笔也不需要给他们太多啊，就是两三种就可以。我们那边小朋友就是哇在一起，哇那画的热火朝天的，画的饭都不要吃了啊，非常好。这里很重要的，大人不要教孩子画，特别是6岁以前，你不要给他画一个房子，让小朋友照着画。如果你是艺术老师的话，一定不要给孩子画。你一画以后，孩子以后再也不会画了哈。这点是，这个我们服侍者要注意啊。11:30到12:00就是户，比如说啊，我们有的地方，我们那边是有户外活动的啊。那如果你要是说，哎呀，这个。现在在外边跑都很不安全啊！我觉得户外活动啊，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跳皮筋啊，什么踢口袋、踢毽子啊，我今年在中国做老师培训的时候，我就是让他们特别买了皮筋儿啊，大家在小时候学跳皮筋儿，我们再来跳一跳，好多的运动哈，很消耗体力的，非常好的运动啊。像这些东西，像以前我们的编织啊什么那些东西，都要教给孩子哈，其实我们以前。甚至爷爷奶奶会的东西都可以让他过来跟小朋友一起教他们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非常好的活动。那如果你没有户外哈，那要是做室内的话，要为他预备一些啊益智的活动啊，像乐高啊、积木啊、拼图啊、磁力片呢啊，这些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都需要具备的。好了，那这个是刚刚是时间，这个时间。我们每次啊，我们在开的小牌，我们那边服侍的时候，一会儿弟姊妹还会交通。我们每次聚会之前都会把这个发出去，哈，整个这个，比如说明天故事，下次的故事我们变了，我们就把那故事写上去， 好，如果我们诗歌增加哪个，我们也加上去哈，这个要都发出去。那第二点，在第五点啊，就是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是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要建立起来的，服侍者就在一起就讨论一些哪些基本规则。我这基本规则也都是供大家参考的，可能你根据你当地的情况呢来调整。第一个，我们跟小朋友说要准时，当然小朋友没有办法决定了，但是小朋友也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他就会说妈妈赶快我们要晚了，所以慢慢你发现哎，大家就会都很准时了。所以我们要叫小朋友，你们要准时，我们操练准嘛，哈，所以要准时。然后我们是有秩序，这个儿童品格园是小朋友一进来就开始的，不是说坐那开始唱歌开始的，一进来小朋友就是儿童品格园开始了。你的鞋子放哪里啊？你的外套放哪里？这些我们都要训练他啊。然后集体活动的时候规则啊，小朋友集体活动是一个人一次，只一个人说话。当我说话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要听，嘴巴要闭起来。那如果你说话的时候呢，我也听，我们大家都不讲话，所以一次一个人讲话啊。然后我们在美国一般小朋友都坐在地上啊，我就说先说哎，小手放哪儿啊？啊，小脚藏起来哈、啊。这个要不断的要提醒小朋友。
是，
嗯。唱诗歌的时候，小朋友，你看，你想说唱诗歌要张口，这个谁不知道？你要提醒小朋友，要跟他讲唱诗歌要怎么样啊？张开嘴巴，我们用耳朵听，用耳朵唱还是用嘴唱啊？用嘴唱，好，我们去唱诗歌。然后也是一样啊，听故事用什么听啊？不是用嘴巴听，是用耳朵听啊，都要跟小朋友都要提醒的。然后我们刚刚讲啊，去排队的时候手要放到背后，要安静的行走，不可以打扰大人的聚会啊，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吃点心的时候要用礼貌用语，要说请、谢谢、我可以吗？啊，可以再要一个葡萄吗？啊，这样讲，不可以说我要一个葡萄，你要这么说，我不会回答你的啊。你要怎么说？我们叫魔力语言啊，魔力语言就是说你这么一说就会有奇迹发生。我可以要一个葡萄吗？那我就说是啊，当然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只要训练一下小朋友他都能做到哈、啊、这个是小朋友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再一点，玩玩具做活动的时候要选择自己的活动，
嗯
啊，自己选择你喜爱的活动，你不可以选择别人正在做的活动。好，这个要跟小朋友讲，如果你要想加入别人的活动，你要问他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但是你要知道别人可能说可以的，你跟他一起玩，别人说我不想要，我想自己玩，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别的玩具。好，这个都要跟小朋友讲。然后一次只做一个活动，不可以把乐高也拿了，积木拿，什么都是你的，不可以，你选择一个，你是做乐高还是做积木，只能有一次做一个，你做完乐高然后你可以做积木。好，做完一个活动要收好放回，然后你再去做另外一个活动啊。这些规则啊，你建立以后其实也是一样的，跟我们讲家长给孩子建立规则一样的哈。最重要你要执行哈，你服侍的人啊，我这里写的这些规则，你根据你的情况，你觉得哪些最重要的，你先从那儿开始训练。最重要跟小朋友讲了以后你要执行哈，你要不执行的话就不要跟小朋友讲。嗯，然后老师注意的事项，第一个，每次课程前把上课的内容时间流程预备好发到群里。第二个，要准时啊，我有两次去晚了，因为去接人啊，去晚了就觉得自己觉得不在状态，孩子也不在状态，所以服侍者要提前到很重要，提前到有点预备有点祷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跟配搭的弟兄姊妹有交通有祷告，服侍的时候要专注啊，那个时候谁找你交通，这个时候不是交通的时候。所以我在儿童服侍的时候，谁说哎，白姊妹怎么样，我都说对不起，我服侍完我们再交通，那个时候是不跟任何人交通的，那个时候你专注点就是孩子们。好，所以跟你配搭的也是啊，很多姊妹本来是来儿童服侍的，结果她跟别人讲起没完没了的。对呀、啊，所以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好，诗歌内容符合孩子的年龄，嗯，这点很重要啊。 三岁以前的就是三岁以前的诗歌啊，三到六，三六岁小学就小学的啊，你不要给孩子说什么美好的大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当跑赛程我已经跑过了，像那种孩子不能理解，离他太遥远的那种，就是经节也是，我觉得就先等着他到了晚年的，到了生命成熟的时候再去背那个经节来得及。所以我是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啊，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或者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啊、我上次我跟小朋友分享那个欧主耶稣，欧主耶稣，呼喊主名和甘甜，比酒更美，比蜜更甜，欧主耶稣，阿门。然后就跟小朋友讲说，小朋友，你们呼喊主名，呼喊主名是很甜的。小朋友有没有吃过蜂蜜啊？吃过蜂蜜，蜂蜜甜不甜呢？甜。我们呼喊主名跟吃蜂蜜一样甜，有的时候比吃蜂蜜还甜。好，小朋友，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你吃蜂蜜是什么样的？好，然后我们再一起呼喊主名。然后突然我想说，哎，还有比酒更美。哎，我突然想，一下子就啊，对，这个不能讲。对呀、啊，比酒更美，小孩子的怎么能经历？我自己我都经历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容啊，我们真的要再过滤一下，甚至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可能有些词都需要改动一下哈。这个我们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留意的。唱诗歌的环节啊，唱诗歌的环节是诗歌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服侍的小朋友真的会唱一些诗歌啊。我发现我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也在反思服侍这么多年的儿童聚会哈、啊，等等说哈、啊，小朋友上前唱唱诗歌啊，什么给展览一下，好多小朋友不会唱的，好，就一首两首的小朋友都唱不下来的。你看，我想想我们在幼儿园里啊，小朋友能唱好多儿歌的。然后我们有时毕业典礼有一个就是很长很挺难的儿歌，就是那个歌哈，小朋友都会唱得很好。所以我在想，那我们在神家里的孩子啊，必须要会唱一些诗歌啊。我在想，比如说零到三岁，哪怕能唱三首也可以啊，我是预备十首。那三到六岁的他能会五首和十首，其实十首都不多的，我想至少他真的会这些歌词会。所以我们注意啊，在带孩子唱诗歌的时候要跟他说歌词，跟他念歌词，让他熟悉歌词，不要一上来就开始动作，动作后来的好，先熟悉歌词，然后你跟他拍手，拍一边拍手一边唱，小朋友会唱了，然后再加动作好，不要一上来就动作，然后孩子尤其动作啊，动作要简单啊，要适合孩子年龄，三岁以下的就几个动作越少越好啊，不要让小朋友弄得看着眼花缭乱的，然后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唱的什么歌哈、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注意啊。然后对孩子有爱有规则，言语尽量用积极的语言啊。我们上次讲到用积极正面的语言跟孩子交通啊，其实那些呢我们在儿童服事里是也是同样的应用。会后服事配搭的要检讨交通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检讨一下。就是会后要和孩子和家人建立一对一的爱的关系啊，我刚刚讲了，不是你做好儿童班上门课了就结束了，好，你干做什么做什么了，你在上课期间其实跟孩子建立关系还是很有限的。好，聚会结束了，小朋友吃饭了，或者是平常有一些时间，我们单独还要跟孩子有这样一对一的家建立关系，跟孩子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跟孩子的家长也要建立这样子的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孩子，帮助到家长。